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多家媒体报道，在周二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几千台寻呼机爆炸后，周三在黎巴嫩各地的真主党成员的对讲机也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卫生部说，周三的爆炸至少造成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和一名目击者透露，周三下午晚些时候，真主党使用的手持对讲机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郊区爆炸。当天，真主党为周二寻呼机爆炸中死亡的人士举行葬礼时，至少一起对讲机爆炸事件发生在葬礼地点附近。消息人士说，初步信息显示，贝鲁特南郊发生15到20起爆炸，黎巴嫩南部也发生了15到20起爆炸。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拒绝对周二的爆炸事件发表评论，但他周三在访问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时说，以色列国防军与新贝特、萨摩德所有机构和所有部门一起取得出色成就，取得非常令人深刻的成果。今天，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在特维尔地区的一个主要军火库引发了巨大的爆炸，迫使附近一些居民撤离。据路透社报道，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在特维尔地区西部的托罗佩茨附近，一个巨大的火球冲上夜空，爆炸声如雷鸣般响起。美国专家说，这些画面中显示的爆炸规模跟200到240吨高爆炸药引爆的规模相符。美国 NASA 的卫星在周三凌晨接受到了来自那里的多个震源信号，地震监测站的传感器显示这个地区发生了轻微地震。根据俄罗斯官媒2018年的报道，当时俄罗斯正在特维尔州建造一个用于储存导弹、弹药和爆炸物的军火库，并说这是一个大型常规武器库。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具体评论这起爆炸事件，只表示5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夜之间瞄准了俄罗斯西部的5个地区，并说所有无人机都被摧毁了。日前，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成立3周年之际，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联合宣布，正在与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领导人磋商，讨论在防务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周二，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肯定了 AUKUS 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声明指出，在 AUKUS 第一支柱常规核武潜艇合作方面，他们正在建设澳大利亚的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的能力。澳英美领导人还宣布，正在与日本、加拿大、韩国和新西兰进行磋商，建设 AUKUS 的第二支柱，也就是先进的技术能力。综合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日本国内生产自主水下航行器，并迅速增加在军用无人机上的支出。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本月访问东京时说，加拿大正在和 AUKUS 商讨加入事宜。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则表示，这次磋商在战略和经济方面对新西兰意义重大。周二，美国联邦参议员路天纳的办公室证实，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计划在11月美国大选后举办另一波的不明飞行物听证会。路天纳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2022年，路天纳协助成立了五角大楼的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以评估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他说，希望在11月的听证会上，办公室能提交一份进展报告，说明已经评估和分析了多少不明飞行物，并提供一些案例，说明已经辨识出了什么。最近，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有所增加。本月稍早，一对居住在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附近的夫妻在 Reddit 上发文说，他们在8月31号晚上目睹了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个类似飞船的巨大飞行物体，底部有旋转的橙红色灯光。他们也分享了拍摄到的照片和视频，引发很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日前，中国再次发生攻击日本人事件。当地时间周三上午，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男童在上学途中遭到一名男子的袭击并受伤。 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几名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这名学生被刺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行凶者是一名44岁的中国男性，已被中共当局拘留，正在接受审讯。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乌宏说，日本政府将立即派遣领事官员前往当地确认事实，并提供必要协助。中共外交部和深圳警方的公告都没有提到这名受伤学生的国籍，但是日本媒体报道，这名学生是日本公民。当天9月18号是918事变的纪念日，这是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第二起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今年6月，一对日本籍母子在江苏省苏州市遭到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中共当局把这起事件定性为偶发事件，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和作案动机。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